很多人学习佛法，其实呢，就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轮回的一个形式，啊，觉得好像一个摸不着、看不到的一个真理，啊，咱们好像贴到它就可以沾到了佛光，得到了利益、自我的满足，啊，其实呢，啊，有可能，啊，这个变成一个造作轮回的工具，啊，要特别注意，佛法的真理并不在于你所读的经文、佛像，或者说寺院的建筑。而是智者圣贤的无上菩提心和度度精准的智慧。所以说最关键的是智者啊，只有智者啊，经文才是像如同佛陀一样的那种神圣啊。因为佛陀当时传授的时候都是给那些跟随的弟子来传授的啊，佛像才有真佛临坛，才具备真正的加持力，寺院才是放射出神圣的殿堂的光芒。所以说一定是跟随智者圣贤，我们修行那修的都是恭敬心，不要上来以后就说了啊，佛我都懂，说佛当然有可能是智慧，什么慈悲圆满的智慧，等你真正入了轨道的时候，是不是这么一个旁观者的理论式的看待的，而是一个叫反差式对待的对待。反差式就是黑白是这个对比度越高，你能够看到神圣越光芒。所以说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光芒，什么叫做真理，你得看到自己的黑、自己的愚痴、自己的低下，才能够显现出、衬托出佛的光芒和智慧。所以说弟子们有很多在华严经的城市九心都把自己放的不是人了，都狗，就犬心啊，永远摇着尾巴讨上师诸佛的欢喜。那是有一个作为弟子来说，什么都要依教奉行，即便上师可能批评我、呵斥我、甚至打我、骂我，我都觉得给我宵夜陪福，这是我最大的爱，是我最大的慈悲，让我不再沉溺轮回。永远摇着尾巴讨主人的欢喜，就是永远依教奉行啊，永远去修正自己啊，永远去跟随佛陀的足迹。所以学习佛法修的是什么？恭敬心，绕来绕去永远是修的恭敬心。所以很多人不懂得学习佛法修的是恭敬心，老觉得你老讲恭敬心干嘛，你就跟我讲什么我该怎么去念、怎么去发音、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你真的去听吗？你真的去做吗？你到最后都会被贪嗔痴所驾驭的，要么呢懈怠，要么的话各有企图啊。所以说学佛为什么围绕着恭敬心啊，这就是我们把佛法当成一个工具，而恭敬心是我们的把手，就是咱们指定了你的方向性，就像一个手枪一样，你枪口冲给谁，你说这有多重要。所以第一点，外在的上师三宝是映射内在佛性的，要特别知道为什么要恭敬一切僧，要特别知道啊，尤其是学习佛法，你们看到谁在那傍僧的，一定远离，不是善类，一定远离啊，恭敬一切僧啊，一切不分什么世俗僧、圣贤僧，不分这个僧人正量的高低，恭敬一切僧。但是你依止哪个师父，你去慢慢观察和了解啊，师徒关系一定是双向的，也可以说你要祈请，而师父呢还愿意，得双向的构成师徒关系。如果任何一个单向，你可以不依止。比如说啊，这个有师父过来了啊，这个信徒看你挺有善根的，帮你做点什么事情啊。如果说你不愿意，你可以非常恭敬礼貌的回绝，可以的啊，因为不构成师徒关系。如果说你求师父不愿意教，那也没办法，你不构成师徒关系啊。所以说得师徒相应的。所以说你依止哪个师父慢慢观察，这是信仰自由抉择，但是恭敬必须要恭敬一切僧，千万别看这个世俗过失啊，特别注意，因为是映射你自己内在佛性的啊，外在上的调侃亵渎啊，不光是亵渎诽谤了啊，就是调侃，就是轻视，将你内在的佛性进行这种粉碎，你可想而知是多么愚痴和多么愚蠢，这种可悲的一种行为啊，就太愚痴和傻到极致的人才做这种事情啊，就拿信仰开玩笑的啊，就要特别注意这点，再三的打一万个叹号，大家特别要恭敬一切僧，不管你看到任何你不理解的啊，就是你可以说离开，但是千万别诽谤，千万别诽谤啊，就是你可以离开。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都有5000比丘退道呢，那他们不理解的，那就佛没智慧嘛。佛讲的恰到好处，是你愚痴颠倒，是你的福报资粮就到如此，要搞清楚的啊。所以说这个自己不理解未必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就随缘啊，随因缘啊，找寻自己的上师和师父啊，来去依教奉行。外在的上师三宝是映射内在佛性，也就是你成就的绝对的 意这个意志的上师三宝的恭敬心和信心在做决定的啊，这就是这个反差性对待上师三宝啊。你的恭敬心和信心要达到叫一般咱们在金刚乘的修法视实如佛的概念，叫做没有前提和没有底线的恭敬心和信心，也可以说叫真正的恭敬心和信心。你说一个信心两个字，如果有前提，还叫做真正的信心吗？所以说，在修法上都要去来挑战你各种底线。啊，去挖掘、深挖你的各具底线，但是一般人，不用深挖，基本上处处都是漏洞啊。稍微一碰啊，哪怕是可能有个弟子拉个肚子，就能抱怨，开始认为他学佛学错了，他就不想想自己业不重、不生娑婆啊。即便是放生素食，你念佛本身都没见性呢，都是盲修呢，也可以说都朝着错误的方向的刹车，在积累轮回的善因果、善业而已。啊，就是将来能够有点身体健康啊，能够见到佛陀啊，能够有点充足的资粮啊，能念个佛啊，都是在轮回的这种苦海当中积累善的善业而已，没有见性的，没有找到方向，所以说呢，都朝着错的方向在刹车的修法啊，别以为念个佛好像就得如何了，也许方向还没有搞对。所以说宏观上咱们要恭敬一切三宝啊，微观上要找到自己的，尤其是一指的上师和师父啊，尤其是啊学习佛法最忌讳的最大的就是给你恩德的上师和师父，你回头说他坏话，这种粉碎性的打击，你即使到任何地方一指任何这个活佛啊，什么佛陀和这个菩萨佛菩萨也无缘解脱，你必须要修大忏悔，因为你的内在佛性粉碎了啊，你就是偷着学，你不告诉也没用的啊，这个是人永远逃不了自己的心啊，这外在依止书映射内在佛性，牢记这个观点认知啊。第二点就是恭敬生万法，佛法都恭敬心显现出来的啊，就是一切的教法，同样一句话，恭敬心的人理解和不恭敬心的人理解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依法不依人，有些人说了啊，那就不要依止人了啊，这人是靠不住的啊，咱们就是依止佛，那佛不是人吗？人分凡圣，那佛陀释迦牟尼佛不是人呢啊，所以这释迦牟尼佛说的这句话依法不依人，这不是人说的吗？那你为什么拿佛反佛呢啊，所以说依法不依人都是对跟随佛陀修行的依人的圣人的弟子们，对他们，你们还有人法分别，有的时候啊，在依止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依止人的时候啊，这个搞偶像崇拜，不去精进佛道啊，甚至有些呢自己自定教法，不听着佛的走啊，所以说佛是人法不二啊，人即法，法即人，人法不二，那弟子有人法分别，所以告诉他们了啊，在大涅槃经这个时候，就是说佛陀要入涅了，就不得不去告诉他们，因为我要离开了，人身离开了啊，只有报身和化身啊，只有报身和法身境界一般人相应不上啊，都得相应人的身形啊，佛陀应以什么身得度，即以什么身为说法，就以人的身形人身要入涅离开了啊，那些弟子都哭啊，佛陀说了你不要老哭了啊，把仪轨戒律当成佛陀的本人啊，所以说依法不依人就别在那思念自我，在那搞偶像崇拜，结果迷失了真正心法，能抓住的就是佛法。好，所以恭敬生万法啊，就很多人错解教法的比比皆是，太多，我专门有开示内容啊，有几十条啊，可以说处处陷阱，任何一句佛理都能变成你错用的工具啊，这就是要恭敬生万法，而且要依止名师依止啊，好，所以说才能跳出自己的境界。恭敬生万法要怎么样？跳出自己的境界，别用自己的心去定义，因为你的心基本上都是贪嗔痴，为我执，为服务，为脱离依止处，为自己的背道而驰的菩提心而服务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跳出我之境界，而驱入菩提心，来正确理解上师三宝的这种加持。而凡夫的俱生我执就善于相反啊。一切的概念加固自我境界，越学佛越觉得聪明了，明白了，懂了啊，就变成了一个佛法的监狱，再也修不出去了。所以呢，这挺可怕的，即便是所谓的慈悲心都是变成一个功高我慢的一个借口，一个修法啊。而我们的菩提心本身是这个以依止上师三宝为根本，不是为了自己服务的，而是以法来去利益众生，而恒顺众生所需因缘，而不是传销式佛法啊，所以这第二点啊，恭敬才能显现万法，跳出自我境界。第三，面对的佛像，一尊佛像的修法，永远都在找自己的 满足，是吧？很难找到自己的漏洞，用一切概念来去找，哎，我听懂了，我明白了啊。到最后呢，我们其实修的就是我，你到底什么不明白？不怕妄想，就怕觉迟。即便自己发现的都是轻微漏洞，而真正大的漏洞，就是告诉你指出了都不承认的。所以，面对一个灵魂导师，慧命父母截然不同啊！他会告诉你的漏洞在哪里啊，你的缺点在哪里啊？当自己和上师产生矛盾分歧的时候，这时候特别关键啊，就是能不能否定自己啊，去来认可上师。但是基本上啊，基本上现在的根基的信徒。90%左右是首先应该认可自己，否定上师的，啊，这是非常，我说的可能还算客气一些啊，这是非常难以达到真正的要修行啊，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和知见。有些人从来修法上从来不修忏悔，他也从来不惭愧，他也从来不认可自己的问题，即便有人指出来，他就用一切的概念来去护持自己的真理性，来去进行抵触和排斥，这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叫刚强难服吧，就我执刚强难服啊，这我执，啊，这我执这屁帘子是挂着是拉不下来的，也可以说敌我不分啊，认贼作父了。能不能真正去来跳出我执境界？这个我执我法执我执是最大的一个隐藏，它会一直是一生生生世世都在隐藏着，等着你的任何一丝的这种放纵，任何一丝的自满，啊，就将你吞噬。第四啊，就恭敬心是万法的出处啊，也是修行的目的。不光是我们刚才以恭敬心能够修行佛法，而且我们修行就是在修恭敬心，永恒修恭敬心。所以说，越是成就者，他不是觉得好像修明白了，而是觉得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越学得越无限性。所以说，他是信心俱上，谦卑而行。同样一句话，当时有个信徒也讲的啊，就是佛陀也让信徒多观察自己的上师啊，就跟刚才依法不依人那个差不多啊。佛陀也说了啊，多观察自己的上师啊。所以有人就问啊，既然佛陀这么说了，那我们就是没要慎重观察一些什么师父啊？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当中是什么一个概念？就像磁铁一样，叫做同极相斥。他的心本身就抵触一指什么善知识，我自己都能明白，我自己能懂，我自己能学佛，啊！而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都是对那些异性相吸的，像磁铁啊异性相吸的弟子，上来以后，佛陀呀，你是我的生生世世的雇主啊，我永远永恒的跟随你，啊！这个佛陀一看你的漏洞太多了，你很多浅层的漏洞不能察觉，包括很多对佛陀的错解。那佛不能够像世俗一种那种定义那种自我欢喜，遇到磨难的时候有可能完全翻转的。所以说，佛陀跟说了，你的漏洞很多，要慢慢观察。对谁讲的呀？都是对那些最基本的恭敬心的弟子，但是还没有圆满恭敬心啊，但就要经受考验。所以说，最基本的一个欢喜心叫做异性相吸似的，就像磁铁一样异性相吸，而你的心本身是同极相斥，不是异极相吸。啊，那你这个站位和思维的方式，这些概念全部错解。啊，所以说这些话对恭敬弟子所讲啊，所以在佛陀也让他们谨慎观察啊，这个不是对那些排斥心理的人讲，找任何的借口隔阂，这句话就会截然相反。第五啊，恭敬心是理解佛法的缘起。啊，也是融入法脉传承、融入万物苍生的入口，啊，能够把自己变成要无有止境、永恒释放的法器。所以说，不管是念经啊，还是念佛号，还是诵持真言咒语啊，七行上人三宝的加持，任何的仪轨戒律都是修的恭敬心啊。恭敬心是理解佛法的缘起啊，任何佛理佛法。最后一个啊，就什么是？信徒眼里的恭敬心的概念，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啊。恭敬心并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呢，反而是把自己放低。你看嘴上老说我恭敬心呢，那就干嘛呢？你就抵触呢？那抵触上师说他了啊，他就说我是恭敬心，我是真心啊，就是他本身就是没有一句话听得进去的。什么叫恭敬心啊？就立刻上师是哪句话都印在自己的心里能接受啊，把自己那个所谓的自我张狂的嘴脸先放下去。把那个所谓的借口先给他吞下去啊，能够听上师的话，能够上师三宝说话，能听到心里面去啊。这个油嘴滑舌那一套呢，一个就上来以后，我是真心呢，然后下面呢啊，就赶快堵上师嘴，我糊涂了，我听不进去了啊。 这各种油嘴滑舌的伎俩，所以说在别在奥斯上升的面前的奥斯卡啊，要修好这种恭敬谦卑啊。所以说这个想学都是自己学，信仰是自由的，没有强迫任何人来去学习佛法啊，要来自己发愿，其实上师也就是满你们的心愿，你自然发愿了，那我就按照你发愿的方向来引领，但是我要考验你发愿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吧？行胜缘，言出必行啊！你要如果说真心发心走，那就要用好这个真心的奉献付出啊，能够百折不挠，做一个真正清净凡心的佛子，做好充分的跟自心贪嗔痴我执所战斗的这个准备，而且这把剑拔出来都别指望再收回去啊，就永恒战斗。好，都加持大家吉祥如意，精进佛道，早证菩提。